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在上一课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认识圣灵的神性。圣灵是位格的主，圣灵的属性是神的属性，是整本旧约到新约所清楚见证的。在旧约里面论到是神的工作，在新约里面引述的时候却说是圣灵的作为，可见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格，它具有完完全全的神性。今天我们在第九课里来思想三位一体的整全启示。三位一体的整全启示，第一，三位一体是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整全的显明和启示，也会在第二大点里面来思想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性，在消极方面，在积极方面，都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教义和我们对神整体启示的认识，以及信徒生活的每一层面，都是非常密切和重要的，是我们得救，是我们生活的关键，是我们认识神、爱神、服侍神的中心。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三位一体是从旧约到新约的整全启示。首先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理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清楚地显明出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神说话说我们，显明神在他的本体之内是具有复数的位格，这个复数位格的主词，所以是我们。奇妙的是，这个动词呢是单数的，正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那个字是复数的名词，但动词创造是单数的。奇妙的显明神是三位格一本体。第二，我们也看见在旧约里面有说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显现，那特别是在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出埃及的时候，到四世纪甚至先知书里也有这位主耶和华的使者显现。请特别注意这位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这个字是单数的，也有定冠词，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的位格，他是以第一人称说话，然而他又与主耶和华有分别，他是主耶和华的那位使者，在位格上与主耶和华有区别。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说到这位使者向摩西显现，接下来在第四节说到，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里却说是主耶和华看到摩西要近前来看这个火中荆棘焚而不毁的异象，神就呼叫摩西的名字。所以前面在这个第三章第二节说到是主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在第四节就说到是主耶和华向摩西说话，到了第三章第八节，主耶和华继续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里说到主耶和华亲自说他要来拯救百姓。我们要请看出埃及记14章19节，说这一位主耶和华的使者，他在以色列营前行走，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云柱是代表主耶和华同在，那这位使者呢，在以色列的营前面后面保护以色列的百姓，说到是这位使者在施行拯救。综合以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位使者与主耶和华是同一的，他说话就是主耶和华说话，那但又是有所区别。那这位独一无二的使者的出现，他到底是谁呢？这位使者又跟其他的天使使者不同，这位使者在其他的经文 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他也吩咐其他的使者，甚至这位使者也接受其他使者的敬拜，受造物的敬拜。所以呢，这位独一无二的使者就被认为是圣子在道成肉身之前在旧约里面的显现。这样看来，这位主耶和华的使者与主耶和华同一的，但是在位格上有区别，就显明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至少我们也要承认，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些经文来显明神的本体内是具有复数位格的。我们再看第三，以赛亚书63章7到14节，在重述出埃及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旷野里面，他们怎么样得到神丰富的恩典拯救，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悖逆十次试探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将三位一体的真理更加丰富的表明出来。在第7节说到，我要照着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里说到主耶和华，然后在第9节说到，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个他是指主耶和华。接下来说，并且他面前的使者，就讲到这位主耶和华的使者，单数定冠词，这位独一无二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那这里说到这位他面前的使者，所谓主面前的使者是指有主同在的使者，特别的使者。接下来第10节说，他们竟悖逆，以色列百姓旷野里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所以这里说到圣灵，整个以赛亚书63章7到14节，在这7到14节里面，我们看见主耶和华，还有他面前的使者，还有讲到圣灵，显然是三位一体。因此主耶和华指圣父，他面前使者指圣子的彰显，还有圣灵。所以这段经文也就是为三位一体真神奇妙的施行拯救以色列人做了美好的见证。接下来我们再请看第4点，诗篇45篇6到7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说到神就是你的神，这位你也是具有神性的。我们再看相关的诗篇110篇1节，说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说到主对我主说，这是很奇妙的。怎么会说主对我主说呢？新约圣经里面直接引用这些经文来指称圣子基督。我们刚刚所读到诗篇45篇，还有诗篇110篇，都被新约圣经所使用引用来说明。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章8到9节，论到子，讲到论到圣子耶稣，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这是引用非常清楚诗篇45篇。那另外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也询问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为什么诗篇110篇说到主对我主说呢？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2章37节也被引用，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都引用了诗篇110篇。所以这些经文说到主对我主说，都是主，他讲到圣父对圣子说，神就是你的神，讲到圣父跟圣子基督道成肉身之后的关系。所以可以说主耶稣的天父是圣父，这就主耶稣的人性道成肉身而言，那么就主耶稣的神性而言，他永远到永远是圣子跟圣父有亲密的关系。这些经文是奇妙的，显示出神在他的本体之内是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第五， 这一些经文和其他另外有一些经文被称为是弥赛亚的神性经文，比方说以赛亚书7:14，就是说到是弥赛亚的神性。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个经文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说主耶稣的名叫以马内利，那主耶稣是神，这是弥赛亚的神性的经文。另外在以赛亚书9:6-7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我们注意看，这位婴孩，有婴孩为我们生，这位子赐给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呢叫做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位婴孩要降生的婴孩，他原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讲到弥赛亚耶稣基督具有完完全全的神性，所以他被称为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的。这些经文实在是显明了圣子完完全全的神性。另外在弥迦书5:2-5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从伯利恒那里出来。不错，主耶稣是在2000年前左右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那这个经文当然是见证弥赛亚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神，他是太初就存在，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以上这一些弥赛亚神性的经文清楚显明圣子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的真理在旧约里面早就见证出来了，只是启示的光照还不像新约那样的清楚。在新约启示完成之后，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就看得非常清楚，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奇妙真神的确是三一真神。有些人不仔细查考圣经，误以为说旧约没有讲到三位一体，而只有新约才讲到三位一体。事实上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刚读到这些经文看见从旧约里就已经显明神是三一真神。我们说到神的本体的复数位格在创世纪1:26却是使用单数的动词。我们也说到了主耶和华的那位特别的使者，他与主耶和华有位格的区别，可是他却等同于主耶和华。那么在以赛亚书63我们看见在重述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蒙神拯救的过程当中，讲到主耶和华还有他面前的使者以及圣灵。那么在诗篇里面45篇、110篇我们也说到了主对我主说神就是你的神，这些非常奇妙的经文来指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最后我们也说到了有许多弥赛亚神性的经文讲到这一位救主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些经文合在一起看，我们必须承认旧约里也早就清楚启示神是三一真神。的确在旧约里面的启示是不如新约那样的清楚明白，但是也是够清楚了，并不是说原来旧约里没有三位一体经文、没有三一真神的启示到新约才有，乃是说旧约里本来就有，但是因为人的有限甚至是有罪，若是没有新约的清楚道成肉身的启示，我们是无法看清楚原来就已经存在的真理。所以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根据这一个渐进过程，从旧约到新约完整的整全的启示，我们就看得非常明白，再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反对三位一体的这些教导。让我打个比方，如果在晚上的时候你 进到一个房间，在房间里面呢，我们比方说是一个教室，教室里呢有桌子有椅子，但是没有灯光。这个桌子和椅子呢在教室里排列非常清楚，早就在那儿了。当你进到这房间的时候呢，在没有灯光，在没有日光的情况之下，你看不清楚，一切是朦胧的，你要摸索，你不知道这房间里的是否有桌椅或者摆的是否整齐。但是一旦你把灯打开之后，或者束光升起照明的房间的时候，哇，你看哦，这个桌椅非常的整齐排列在里面。我们不能说这个房间原来没有桌椅，你打开灯之后才有桌椅，乃是说桌椅早就在那里，只是你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等到光照之后你就非常清楚明白了。所以同样的，在旧约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理是非常清楚的摆在那里，只是因为启示的光还没有到新约的时候，所以我们看不清楚，旧约子民也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的启示，当新约圣经写作完成的时候，我们在回顾旧约，就发现在旧约里面三一真神的真理早就在那儿了。感谢神，神是三一真神，这个宝贵的最重要的基要真理是从旧约到新约完整的启示，整全的启示。接下来我们继续思想这个宝贵的奇妙的圣经整全的启示，三一真神三位一体的教义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是消极方面，从教会历史来看呢，历史历代以来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保守了基督的教会免受异端的危害，防范了四种非常可怕的错误。第一种叫做形态论，所谓形态论是说神只有一个位格，但是却用三种不同身份父子灵来彰显，那这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三位格一本体，不是一个位格三个身份。第二种错误的讲法叫发展论，是说原来神是一个位格，经过历史的演变它变成三个位格，这更是离经叛道说法。神他的本体他的位格是永不改变的，所以神不是从一位发展成三位，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三位格一本体。第三种看法叫做隶属论，就三位格呢有高低之分，圣父是最大的，圣子呢和圣灵是次要的，位格不等同，位格有隶属的关系。那这个讲法呢是错误的，我们读到圣经会发现的确是有经文说到圣子顺服圣父的差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要做成十架救恩，的确是圣父差遣圣灵保惠师，圣子也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世上，五旬节圣灵降临住在每一个信徒之内，是圣灵使得神的儿女得重生，因信称义过圣洁生活，将来完全得到荣耀，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教会的主。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圣灵或者圣子所做的工作是受圣父所差遣，这是事实，但这是工作上的关系，而不是本体上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思想查考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叫做本体上的三位一体，以及工作上的三位一体。所谓本体上的三位一体是指在本质上圣父圣子圣灵同本质同权同荣，一本体有三位格，然而在神的这个创造工作上，在拯救工作上是有这一个被差遣的关系存在，对，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明白这个重要区分之后，我们就不会误以为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就变成本体上的这个主从关系。那隶属论的问题就在于弄混乱了本体上的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让我打个比方，我的身体里面有脑部的组织，我有手脚肢体，在本质上都是我身体里面的器官，然而在工作上有区分，是我的脑来指挥我的手脚来工作来运作。虽然这个例子并不完全适当，但却也表明了我们的确要区分本质上三位一体是同权同荣，在工作上是有被差遣和差遣者的区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错误，叫做 三神论。有些人在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不小心就解释成神有三位格、三本体了，变成三位神存在。那事实上，圣经清楚启示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在他的本体内有三位格，所以我们不能说有三个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他本体之内有三位格。我们也承认这些用词，三位格一本体、三位一体，这个用词本身不是完美的，因为三位一体是极深的奥秘，是神的启示，才能帮助我们开始明白这宝贵的真理。所以无论用我们人间的这些我们所熟悉的字眼，位格啦、本体呢，也不能够完全把三一真神的奥秘讲得彻底完全的清楚，然而是却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所学习的，圣经所教导的。那么我承认三位一体这个词，这个神学名词是可以有改进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找出更合适的神学名词来讲明这个教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使用三位一体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固然圣经本身没有使用的名称，却是整本圣经整全启示必然的结论，神是三一真神，永远的三位格，也永远一本体。明白这个教义的重要性，在消极方面持守这个真理的三位一体的教义的立场的教会，就走在神的话中，没有成为极端或异端。不但如此，这个教义保护了教会走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第二方面积极方面也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三位一体教义解释了为什么受造的万物是合一和多样，关于这个一与多是一个哲学难题，为什么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分歧的万物，可是又是合一的万流归宗的呢？那是因为创造这个万物的合一与多样的万物，这位伟大的真神，他的本体本性是三而一，一而三的，所以他所造的万物也就显出一致性和多样性。另外，这个教义也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属性与神的形象，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人呢，男女两性在生命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却在工作上呢，有区分，角色职分不同，互相补足。那这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神造男造女都是神的形象。最后，这个教义更是我们认识神的救恩、救赎大功成就和施行的基本关键。圣父预定救恩计划，圣子执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圣灵将圣子所完成的救恩实施实现在你我圣徒每一位的生命里面。所以正如圣经以弗所书二章总结我们蒙恩得救的全部的恩典与福气，请看以弗所书二章19-22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确是出现了三一真神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不但如此，在第19节说到，我们得以进到圣父面前，是借着圣子，是靠着圣灵。我们是借着圣子，靠着圣灵来到圣父面前。我们得救，领受新的生命，受洗归入三一真神的名，得以与三一真神连结。我们领受的祝福，指明新生活成长的道路，也在于与三一真神每一位格的相交团契，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典、圣灵的感动，都是我们灵命成长所必须的。所以三一真神的真理，不但我们得救是靠三一真神，我们灵命得以成长，靠主得胜过圣洁生活，也要依靠三一真神。感谢神，三位一体的宝贵真理实在是我们得到这奇妙恩典的关键枢纽。 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那话语何等宝贵，岂是你自己的本体本性是三一真神，这是我们的理性经验传统所不能完全理解的，却是你圣经宝贵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整全的启示。我们也知道三一真神的宝贵的真理回答我们许多哲学上的问题，更重要回答我们得救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圣父所计划，圣子执行，圣灵实施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我们活在新的恩典当中，也是不断的依靠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典，圣灵宝贵师的团契感动保守。感谢主，你是奇妙伟大的三一真神，感谢主我们得到这样宝贵的救恩，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